所以我们中国人个个要当君子，不要当小人，个个要当善人，不能当恶人。就是因为如此，如果你要一位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中国人个个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是中国人却承认自己不是圣贤，不是完全人，是会有过错的，是会得罪人的。中国人也承认了向善很难，行恶却很容易。所以我们很讲求呢，要立志。当做不对或失败的时候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再立志，重新来过。反正失败为成功之母。确实，一些事呢，是立了志呢，便有成功的可能。但是犯罪这件事呢，你有没有发现立志不怎么管用？圣经上保罗说呢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。这也就是啊，盼望不犯罪，立志为善那是绝没问题，但立了志之后却发现呢，人根本呢不可能完全不犯罪。而我们中国人呢，就退而求其次，既然人都会犯罪，那只要我不犯大罪，不犯明显的罪就行，小罪小过，小犯小错呢是在所难免，伤天害理的事呢是绝对不要做，无伤大雅的小罪呢那就不必在意了。所以各个中国人呢都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顶多承认呢自己呢是个偶然呢会有过错，但能知过能改的君子正人。好，我们现在从圣经上帝的标准来看看，什么是犯了罪，什么是罪人。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之后，上帝就向他们颁布了十条诫命，要他们遵守。这十条诫命呢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。这十诫中呢，前四条呢是人对上帝该尽的本分，后六条呢是人对人该尽的本分。我们就只来看看后六条的诫命，用此呢来测度一下我们是不是罪人。因为凡干犯了这六条的，就是得罪了人，就是伤害了人，就是把痛苦呢带给了人，那你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罪人。好，后六条第五诫呢，当孝敬父母，这是咱们中国人呢最自豪的，我们是一个讲孝的民族。好，你有没有孝敬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听从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照顾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供养你的父母？请你摸着你的良心回答，如果没有，那你已经是一个罪人，你得罪了你的父母。第十诫的第六条，不可杀人。你一定说，哎，这一条我可没犯，我从来没杀过人。请你慢一点沾沾自喜，杀人呢不一定要用刀啊，也不一定要亲手杀人。今天多少人是借刀杀人，今天多少人是用诬告陷害的方法来杀人，今天多少人是用嫁祸栽赃的方法杀人。主耶稣说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你心中有没有对一个人呢恨不得他被车撞，被雷给劈死，或你听到他死的时候你很高兴，这就是杀人呢。多少人在你心中啊已经被你给杀死了。不要欺骗自己说我没杀过任何人。好，第七戒，不可奸淫。请问呢，你的男女关系正常吗？你有没有在夫妻婚姻之外和第三者发生过不可告人的关系？ 你有没有还没结婚便有了男女关系？你去过不正当的场所吗？你有过不正当的性关系？如果把你的私生活公开出来，你能光明正大吗？你见了异性动过淫念吗？你对心中恋慕的人意淫过吗？这种事是瞒得了别人，瞒不过自己。第八点，不可偷盗。你所有的东西、金钱，全是你用正当的方法得来的，还是你用各种非法手段得来的？什么是偷啊？偷是暗地里把不是你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。那什么是盗啊？盗是公开的把别人的、把公家的东西变成你的。千万别说呢，你没偷盗。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啊。只要你没被逮着就行了，你说对？第九戒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这就是说呢，不可说谎，不可用假的话语来害人。这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呢，那真是人人有份了。请问你有没有被人骗过？谁没有被人用假话陷害过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请问人世间这么多的是是非非是从哪里来的？岂不是从你我口中出来的吗？如果你说你没说过谎，那你就是正在撒谎。第十戒，不可贪心。这是不可贪恋不是属于你的东西，包括别人的钱财、房屋、车子、妻子、丈夫、公司、事业，别人一切所有的，你贪恋过没有？你有没有想占为己有？以上的十戒中的后六戒，你犯过几戒？你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戒，你便是罪的。请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你自己啊，千万别客气。你里面有没有贪心、谎言、诡诈、虚伪、仇恨、隐念、自私？你外面已经行出了多少罪行？你是罪人吗？圣经上神的话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不但有罪，我们不但是罪人，我们还在每天犯罪。圣经说了，我们的罪如果累积起来的话，会比我们的头发还多呀。圣经中上帝的话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便是我们在罪恶里面已经没反应了，已经不自觉了。什么叫死啊？死就是死了，没反应了，没感觉了，就是你犯罪犯惯了，你良心麻痹了，你对犯罪呢根本脸不红耳不热了，甚至啊还会以犯罪来夸耀，来比本事。人犯罪到了一个地步啊，不但不自责呀，不悔改，有时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犯罪，一起去为非作歹。你看社会上多少极其舞弊犯罪的事，我们犯的罪是越犯越多，越犯越厉害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现在啊，全人类装满了各样的罪，像邪恶、贪心、毒狠、嫉妒、凶杀、争斗、诡诈、毁谤、背后说人、怨恨神、辱骂人、骄傲、自夸、孽道恶事、违背父母、背约、无亲情、不怜悯人，那真是太多太多。也许我们要问， 既然人人都有向上的心，都有立志为善的愿望，为什么人呢偏偏是水往下流，不犯罪不行呢？为什么许多教育家、法律专家、社会专家、宗教家、革命家是绞尽脑汁用尽方法也没办法阻止人不犯罪呢？人心为什么那么矛盾？一方面立志为善，一方面又放纵情欲故意犯罪。圣经上帝的话告诉我，那是因为罪在我们心中作王的缘故，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统治我们的缘故，是罪在辖制统治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，所以我们就犯出许多种种的罪行来。我们因为不明就里，我们只看见了人所犯的种种的罪行，所以我们只是去对付那些罪行，结果是头疼医头啊，脚痛医脚啊，根本没有办法根治，所以人犯罪的问题就解决不了。就像你发现了墙角有了蜘蛛网，你就拿扫把把它扫掉，但是第二天你发现又有了蜘蛛网，你第二天再把它扫掉，但第三天又有了，你这样天天扫这个蜘蛛网，但蜘蛛呢也天天在那里结网，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呀。那根本的办法是什么？对了，就是把那一只结网的蜘蛛啊给它找出来。当你把那只蜘蛛解决了，那这个蜘蛛网的问题呢也就解决了。我们对罪的问题也是如此啊，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每个人里面呢有罪这样东西，所以我们只在外面对人所犯的罪行绕圈子，那绕来绕去都没用了。但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是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是罪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控制我们，所以人才不断地犯罪。你在外面用教育、用改造、用严刑峻法、用关监牢、用枪毙处死都没有用，除非我们能把我们里面那个罪王给揪出来，才能够把罪恶的问题呢做彻底根本的解决。圣经说罪作王叫人死啊，罪不但在人里面作王叫人犯罪，而且罪作王了还会叫人死。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人犯了罪的结果，人犯罪的报应就是死。这个死不但是肉身的死亡，更是整个人要灭亡，要灭亡在地狱火湖中受永永远远的苦。人种的是什么，人收的就是什么。人种的是罪，人也必须收罪的恶果。魔鬼作王了，叫我们做苦工，没有盼望，最后是死。罪作王呢，也叫我们痛苦，最后是死。我们人就在这个双重的压制之下等待死亡的结局，我们是无路可逃。求生呢是人的本能，没有人肯坐以待毙，因此每个人呢在碰到危机时都自然而然的要寻求生路，所以我们人会从内心的深处向天向上苍呼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死亡而得到生路呢？你会想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？人就一直想啊，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才能得救呢，才能脱离死亡。我们中国人就想吃素不杀生啊，和放生积阴德，或修桥补路做善事，好希望借此呢将功赎罪，盼望将来呢得救上西天到极乐世界去。更有人呢用斋戒多少天啊，爬上什么山 提到多少庙寺的去进香的方法呢，来盼望得救，还得三步一跪，五步一叩，或三拜九叩，以自己的敬虔和受苦啊，来盼望神明恩怜。那些读了书的知识分子，就不用这套迷信的方法，而变成讲礼仪、讲道德，就发展出四维八德，如忠、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、礼义廉耻等等，叫人过一个圣贤的生活，要做君子，不要做小人。然后呢，再教人要敬天，要讲天理良心，要仰不愧天。天在哪里呢？天在上面，天在万物里面，天在你心里。所以对天要拘敬，要知道天老爷、天公、老天的随时都在注视着你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天之、地之、神之、鬼之，所以做人呢要时时警惕，更要呢立功立德，要有修养，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那政治家呀，就再加上叫你要对得起国家民族，要你忠党爱国，如此你就心安理得，好好等死了。这些道理很好，理想很高，但你做得到吗？心是如此盼望，也很羡慕，但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个欲望，也有一个罪根，你根本用这些修养的方法救不了自己。人是性本善呢，人是如一轮明月晶莹明透吗？不是，人是有贪欲的。人能看破红尘，超然物外吗？不能。人不断的在为自己积下孽债，人能把心收起来吗？不能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人是有心无力，人能自救吗？不能啊。人只好呢搔首问苍天呢，徒呼无奈。人正像一个深陷泥潭的人，越挣扎就越往下沉。人是内在有败坏的罪性，外面有撒旦的打压，所以人虽然发誓立誓，但不久就怡然故我。好，什么是救恩？什么是福音？就是上帝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来救我们。圣经上帝的话说呢，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又说神的儿子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更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一个罪人陷在罪恶中，就像一个爬山的人跌到深谷中，四面绝壁，自己根本爬不上来，只有等待救援队来，他才能够获救。又像一个陷入泥潭的人，他所需要的不是挣扎，而是等人们从外面来救他。人总是不肯认输，人总是要自己想办法，但在得救的这件事上是绝对行不通的。人绝不能自救，人只能等一位外来的救主来拯救才行，因为人人都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谁也不能自救，谁也救不了谁。那谁能救我们？只有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他才能救我们。只有上帝才能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和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。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无罪而自由的。上帝他把人放在伊甸园中， 使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后来魔鬼借着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，来引诱亚当夏娃呢叛离上帝，结果上帝就对魔鬼宣判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里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呢，就是指着主耶稣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呢才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，主耶稣呢没有生身的父亲，童女玛利亚呢是由圣灵，是由上帝的灵怀的孕，所以只有主耶稣呢才是女人的后裔。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差他到世上来，来拯救我们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上帝的这个宣告就应验了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主耶稣他要用脚践踏魔鬼，魔鬼虽然咬伤了主耶稣的脚跟，叫主耶稣的工作受了挫折，但这个挫折是暂时的。主耶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主耶稣第三日就从死亡中复活了，并且已经执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对于魔鬼而言呢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已经伤了他的头，就是伤了他的要害，所以他已经呢失去权势，彻底的失败了。但魔鬼的尾巴仍然大肆活动，直到那一天，就是上帝所预定的时候到了，魔鬼撒旦呢他就要被正式的被拘禁，并且最后他和死亡要一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要昼夜永远受痛苦。虽然今天撒旦魔鬼呢仍有一点恶势力，但是他已经是主耶稣的手下败将。我们今天呢只要依靠主耶稣，就能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，我们就能够归向上帝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多次呢赶鬼，耶稣的门徒奉主耶稣的名也一样能够赶鬼。今天的基督徒和魔鬼征战呢，只要靠主的大能大力，就能够胜得再胜。主耶稣来不但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，主耶稣来也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因为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，把我们从因犯罪而要受的永刑中救赎出来。圣经上帝的话说，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，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亲口宣布说，父啊赦免他们。所以我们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除掉了，并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从此凡信耶稣的人罪便不能再控制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信耶稣吗？首先你要知道，主耶稣和我们中国的尧舜禹周公孔子一样，是一位确确实实的历史人物。他的出生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公元多少年的开始。其次，你相信了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差他来呢，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你愿意相信他，你就必定得救，你就能够出死入生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
便是你要从你心中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相信的就是接受，是你从心中想要耶稣救你，你的心就像一扇门，主耶稣现在呢是站在你的心门之外。现在只要你打开你自己的心，对主耶稣说：“主耶稣，求你拯救我这个罪人，求你的宝血赦免我，求你进入到我心里，做我的救主。”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，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，就像一扇门，只要一打开，外面的光很自然就进来了。只要你一信，主耶稣就救你，因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他已经等待你很久了。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你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包括你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爱不爱你？爱你。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谁？是赐给你。如果你肯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不必灭亡，还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现在就信了，就接受他吧，你的人生呢就不再漂浮，不再无意义。你借着主耶稣，你就可以到天父面前。你现在跪下来，谦卑在上帝面前，你打开自己的心，这样向天父上帝说：“天父上帝，我现在回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赦免我这个罪人。主耶稣啊，我现在求你做我的救主。主耶稣啊，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主。”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你做了这个祷告了吗？你接受了主耶稣吗？如果有，我感谢主，也恭喜你。愿上帝赐福给你。再见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。